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开经偈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发掌。今天继续讲唯识三十论松义观。上次讲到100页，今天继续讲。那个还是请这个荧光幕前的朋友这个端身正坐，专心听讲，不做旁的事，以众法故。好，接着我们看到这个100页的中间的下面一条啊，即无心二定啊。这无心二定，这无心二定，这个心你要加一个想字，这个心是指想，不是真正的心。因为如果讲心的话，就是太广泛了。那但是这里是指想，那想是心的一个作用啊，所以只是这个想的作用停止了，而不是那个心体不见了，这样的。所以没有心想的二定，那是指什么呢？指无想定即灭尽定这两个。好，那无想定，无想定是无心想，然后这个灭尽定呢，是灭受想，或是灭想受，灭受想，灭受想。所以呢，这一个第二个无心定，也就是灭尽定啊，是多灭了一个，就多灭了一个受啊，就灭受想定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这个复习一下。好，再往下看好了，先往下看。此二定因具无六识，故名无心。具无六识，应该加一个现行啊，没有六识现行。啊，这个六识是指前六识，因为没有前六识现行，所以称为无心。这个六识不是第六识，而是前六识啊，也就是六转识啊。所以这无六识不是没有六识体，而是没有六识现行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分析这一个他这个心无心，本来是无想，他说是无心，然后没有受想，他也说是无心，那这个有什么差别呢？好，我们来分析一下。这分析就要从头开始，从那个无畏白法的无片行。无片行是什么呢？作意处受想思，对，好。现在我们这个是更加 advanced， 就是更加高级的这个唯识了啊。这里面没讲了，这现在我分析啊，就令它高级起来了啊。这个作意是什么？作意就是念动，也就是动念了。念动称为作意啊。当然，这个念动除了这个作意除了念动以外，它还含有一个有目的的、有目的的动念，所以叫做作意啊。有目的的动念，那处是什么呢？处就是外处了，外处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从外而来的色体， 跟我们的心识接触，所以叫做触，或是跟我们的根身接触，触。好，那因为是外触呢，所以它就是一定有缘，一定有缘，缘，所以碰了会触啊。那缘光是缘还不够，它一定有合合，所以根尘合合，那个时候叫触啊，根尘合合叫触啊，所以作于触，这个触心所呢，它一定是向外缘的，那一定是外触，一定是向外缘，一定有缘的这个动作啊，这个缘，这是个动词。这个是个动词，而且是及物动词，缘就是攀缘嘛，啊，然后合往外攀缘，跟外境合合，所以产生触，啊，好，所以你看，这是这个五个啊，是一层一层的增进呢，啊，作意是第一念念动，啊，然后。念动了又，然后念动动念而攀缘，啊，攀缘而且跟外面接触合合，然后接触合合以后才产生受，受什么感受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感受。那所以啊，这个在唯识学称为领纳。受主要的意思是领纳，领就好像你到服务台，然后去领一些东西，啊，而且接受了叫纳，领纳，啊，所以外触你跟外触合合以后，攀缘合合以后，然后你就领纳那个外物的什么的影像，啊，外物这外物外层的影像。然后领纳色受啊，然后接着感觉啊，所以这叫受啊，所以受心所它的作用就是领纳色受感觉啊，好，然后那再回头讲了。一有外尘外境出现的时候，心念动，起心动念，动念产生触角，往外攀缘，往外攀缘，攀缘以后碰到了合合，跟外物的影像合合，然后接着摄受回来，然后领纳，领纳以后有所感知，有所感觉。感觉以后呢，开始思，啊，那思是什么呢？受想想，漏了一个想。那这想是什么呢？想就是初想，初想。然后初想以后，大致了解他的状况了以后，然后接着思。就是细想，就是细想，所以这个思就很深了。这个思，如果顺便跟你讲，什么叫修行？修行就是思，思就是修行。如果没有思，就不能够真正成就修行。还有呢，思就是业，一有思就有业。那当然想也可以成为业了，可是真正这个比较大的业都是因为思而成。为什么？因为思比较细，因为思比较细而且比较全盘啊，所以思是什么呢？思就是细想。譬如说刚刚那个想啊，是随便想想不至于造成这个大的错或是大的 好这样的，但是细想就会产生很大的作用。所以这个思呢，就是所谓的细细的推敲啊。那这个细细的推敲包括什么呢？举一个例子讲，你在职场，你的老板或是你的 leader 给你一个案子，给你一个 project， 然后给你一些卷宗，给你一些资讯，然后你要开始回去干什么？就去思了，推敲，然后推敲什么？你要去详解，要去深入的去了解，详细的了解每一个资讯，然后还有整理，整理以后呢，整理一个条理，然后分析，分析它的前因后果，乃至于彼此的关系，对不对？然后最后归纳，归纳出一些条理，一些道理，啊，一些方法，你想要进行的方法，然后乃至于演绎。归纳是什么？归纳是由多而少，啊，就是很多的事情或是证据，把它归纳成一条或两条结论，这样的。演绎呢，就反过来的，是由一个原理，然后推出去就演嘛，演化的，由一个原理推出去，然后演化，其实就是等于是运用一样。演化成很多个方向，很多个方案去处理，这样的。所以归纳、演绎，最后哲学最后的两个，乃至于理哲学最后的两个方法，就是归纳、演绎，这样的。那再详细分析一下的话，这个理哲学逻辑啊，最重要的是归纳。那哲学呢？主要的是演绎，这样的，或是神学主要是演绎，这样的话，好，所以这些是什么？这些都是思心所的功能。所以这个就是等于是什么？思想很慎密的人呐，才能够有这种功能，啊，那这个思想很粗陋的，或是这个。就这么说，文化水平不高的啊，那他的思维能力就很低啊，这都是思维啊，所以然后去思维、去推敲、去分析啊，归纳演绎，这些都是这个文化或是知识分子所才能做的事情，乃至于最高最高就是思想家，所谓的思想家，他就能够把一些事理。事跟理分析归纳演绎变成一个系统，那一个很有组织的一套东西，这样那就称为哲学家，或者是所谓的思想家，是这样的。那我们众生一般凡夫也有思想，只不过都是零碎的啊，一点一滴的这样子，但是这个所谓的哲学家或思想家，他能够把他的所有的思考贯穿成一个道理或是两个道原理，这样子，那就是孔子所说的无道一以贯之啊。那每一个学派也都它有一个中心主旨、中心思想，那个就是归纳演绎的结果。那归纳演绎怎么来的？思心所来的啊，这样。所以那现在所以这就再分析一下这个片形心所，这就是一般就很少去分析这个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这个片形是整个所有的众生界一定都有这些东西，其他的就依缘而起，但是这个是一定有的，片形嘛，片形一切时一切地啊，作意这个众生有情啊，碰到外境，一念心动，啊，念动，一念心动，那有怀着一种朦胧的目的，一种朦胧的目的，不是清楚的， 因为这是一种妄知妄觉嘛，所以是朦胧的目的啊，就心动，心动以后跟就要去缘取，因为知道外面有一个有外物啊，所以念动，然后去缘取就触啊，然后合合了，然后就摄受领纳这个触，然后产生感觉啊，产生感觉以后再进一步做初想啊，初想以后呢，然后再做细思，细思就刚刚讲的这个一切的分析啊，综合分析推敲啊，演绎啊，那这些动作。好，所以那为什么要讲这个？为了要讲灭受想定啊，因为凡夫外道定无想定，或是无想定，对不对啊？无想定是令这个想心所不作用，不现行。那因为想心所不现行了，但是他那个尸体呢还在的啊，对吧？尸体还在，然后因为想心所不现行了，所以把它称为无心定。因为那个我们整个心的作用最明显最重要的还是这个想，虽然有这么多啊，但是这个是很细很细，然后这些呢都是很快很快，一刹那，这些都一刹那。但是想你可以想很久啊，对不对？哇，一件你碰到一件事你可以想很久很久，对。那思呢更加久了，就像林海峰下围棋长考啊，那长考是什么？就是思啊。嗯，他在想这个棋放下去以后前因后果等等，乃至于引起胜败啊等等，会失掉几个棋，得到几个棋啊。哎，那都是思。所以想是全盘的。那想呢，想就是比较单纯一点，范围比较小，而且比较现前一点啊。所以那想心所一停下来，这几乎整个心的活动就去掉 90% 了，就没有什么动向这样。所以把它称为无心，事实上不是无心啊，就这一个运作暂停这样。然后可是这个算是什么？这个算是凡夫定啦啊。哎，什么叫定啊？什么叫定？定就是心不乱，对不对？那心不乱，首先怎么样让它不乱？首先要把那个心很乱心把它收摄成一把，对不对？然后让它这个不会乱想。你要想就想一个方向，想一个方向，然后想啊，一个目的啊，一个对象。什么叫定？定就是还是用这个想心，这个想心呢，只用只一个方向想，然后只有一个目的啊，只有个对象，所以只有一个境。所以呢，摄心不乱，这合在一起就是摄心不乱了。那摄心不乱就是摄心专一，啊，那得到摄心专一的时候，就叫做心一净性。心一净性什么？看这里啊，这是你的心，这整个心就是只有这一个净，这个心所缘的对象只有这一个净，啊，那所以。这整个心就是这么一个境，所以很专一。那个时候心就不乱了，那这就称为得定，名为得定，或是名为定。所以心不乱就叫定。心的一境性，它所缘所取的、所思的，就都是一个 静，一个境界，啊，一个沉静，啊，比如说什么，圆一个白骨观，啊，圆一个不净观，然后整个心所想的都是不净观，那白骨观整个心所想的都是白骨观，所以心整个心除了不净观以外就没有别的，啊，乃至于想。心缘无常，就无常观，整个心想的都是无常的事情，都是无常，这一个道理，这样的。就那个时候，缘无常观乃至缘慈悲观，因此心得一静，然后不乱，这个叫做心得定。啊，那平常是怎么回事呢？平常啊，就好像我们放鞭炮一样，我们平常那个心啊，的作用就好像放烟火，啪一打出去的话，哇，整天都是啊，哦，那有很多的花等等啊，哦，这样子，乃至你也打我也打，就一塌糊涂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如果心得定什么，就打以前传统的冲天炮，就一个而已。每一次一打，噗，嘣，这样子，哎，那所以只有一静而已啊，这样子，那就容易定，你知道？哎，那你打很多，看着的眼花缭乱，哎，所以我们平常的心的运作就是很多的功能同时启动，这样子啊，那没有专一在一件功能上面，所以就很乱，这样子。来自于色声香味触法一起来，哎，一定是这样的，不会只有一个，哎，那所以，然后色心不乱怎么色呢？你要不然就是，色尘啊，色尘、生尘、香尘等等啊，就六尘各只缘一个啊，或是只缘一件事情也可以。或是只缘一个理也可以，哎，你不能说无常观跟无我观一起观，那是绝对不成的，哎，那你说好，我是这个大修行人，苦空无常无我一起观，那是不可能的事啊，哎，要不然就观苦观，然后，专门观苦观，然后心得一净性，那如你真正入了那个苦观。然后成就了，就成为悟了苦圣地，知道吧？哎，所以这是一定是要一个的啊。所以这个想心本来是散乱的，本来是乱想，然后而且呢，他不只是喜新厌旧，他有时候也喜旧厌新呐，啊，哎，就然后这个前后左右来回乱想。就是乱想，所以这个想心就是乱想，糊里糊涂，一塌糊涂，这样的，哎，这样的，所以毫无章法，这个想心是毫无章法，哎，他很自在，他想什么就想什么，那谁也管他不得，你知道，除了用如来法去把他拘束住，然后强迫他，你只能想这个。然后渐渐把它拘住了，就这个猴子啊，那就用如来的这个止观的那个止字啊，把它那个链锁把它链住，啊，那先让它不会跑得很远，就一条链子嘛，那个链子你就是那个范围可以跑来跑去，可以乱跳乱叫，但是跑不远。然后渐渐把那个绳子缩短，哎，到后来就降服了，啊，然后就心得一静这样的。好，那么现在拿个那过来，以工厂的这个生产作业来讲，这个是上游，对不对？这是下游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么所以你想心断算是下游。那受心所 极灭是上游。那意思是什么？就往那边去就越是根本，往后面推是越是后面的发展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想心所断，只断了凡夫的想，然后受断的话，就是更进一步断了那个根本。那为什么这个受这么重要呢？因为如果没有受，就不会想。所以虽然称为受想断，但是还是要先断想再断受。那所以受是更加的根本。如果没有受，就根本也不会想。因为受是什么？受就是感觉，受就是感受。那所有的感知觉知全都是受。那当然你这个受可以分为苦受乐受，不苦不乐受。所以什么叫苦受乐受，不苦不乐受？简单一句话，就是一切的觉知，对不对？一切的觉知，对于外物的刺激而感到的觉知，就叫做受。那你如果一切外物给你的刺激，你都没有觉知了，都不动了，那怎么样？那就比定还要定了，是不是？就超过了有为法，超过了三界的一切的这个根本的核心。为什么？简单一句话讲，如果没有受，没有感受，怎么样？拿来，我写一句话，这样你是印象比较深刻。若无感受，一切都 OK， 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如果你感受到苦，你就觉得很讨厌，你一定要脱离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感受到乐，你就很高兴，你就想要去追求，追求乃至于获得更多，是不是？那所以不管要逃避痛苦也好，追求快乐也好，都是苦的来源，是不是？就这样了。所以生死根本就在这个受字。那不苦不乐呢？不苦不乐也是一种受。不苦不乐是什么受？是一超过什么？我知道是舍受，那是背书了。这个不苦不乐受是超过乐受的快乐，是无上的快乐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三禅以后舍受嘛，所以四禅乐是很大的快乐，那个是已经是超过三禅的乐了。好，所以啊，不管是苦涩苦受，你要逃避，但是逃避不了的时候又更苦，是不是？乐受你想要追求，追求不到的时候所求不得苦，更苦，是不是？不苦不乐受，想求也不可得，也是所求不得苦，对不对？那而且那个不苦不乐受也会令你生更进一步的贪着，因为那更维系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一切受皆苦的意思就这样子，都是苦的来源。所以这个受字是一切众生生死轮回的核心的根本。所以如果受蕴断，那这一切心都寂灭了，你也没有什么需要逃避的，你也没有什么需要去追求的。所以逃避是什么？逃避是退缩嘛，追求的是往前嘛，对。那你也没有什么需要保持中立的，对，不追求也不退缩，都没有。所以什么？所以超乎三界，超乎三界一切 觉受啊，所以就解脱。所以为什么阿罗汉灭受想定出三界，就是这样的。那你如果光是灭想不能出三界，因为你在那个想灭想，虽然称为灭想啊，但是这是很诡谲的哦。这佛法就是这样的，灭想还是有想，是不是？谁知昧灭想，想心知灭想，嘿嘿，是不是？啊、哦，这是外太空来的，哎，谁知灭想，想心知灭想。那你说我无心，谁知无心？你那个心知你无心，是不是？就这样，所以一定要光灭想不能得解脱的原因就在这里，你懂吗？因为你灭想，那个受还在，还有种种受啊，所以不止一个受而已，还有种种受，所以还是不出轮回的原因在这里。这里还没讲出来，我现在跟你讲了啊、哦。所以为什么说无想定是凡夫定，是外道定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不出轮回。为什么不出轮回？因为他还有受在其中，他还要依于那个无想的那种受，这样的吗？依于他无想的那个上游的功业啊、哦，就是受，这个受蕴工厂。所产生的这样的，那如果，所以说依受蕴工厂所产生的种种的产品呢、啊，所以它还能够依持住这个心呢、啊，还能够依持住这个三界的生灭心，所以还在三灭中生存。那如果受想运断了，受运上游的受运也断了，那么对一切三界就没有无所依，不依三界的一切有形无形的感受，所以就顿然超脱自在，所以解脱。OK， 我赞不？往下看哈。第二行，关于此二无心定啊、哦，这个第一个无想定，无想定的形象如何呢？啊、哦，形象的意思就是说它运作的样子啊，运作的情况叫形象啊。举个例子来讲嘛，譬如说。一个男人走路的样子是什么样子，你就可以想得到是什么样子。那如果一个读书人走路的样子，你大概可以知道是什么样子。那除非有例外的啦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这个有一些例外的，这个碰碰撞撞的那种，哦，那一个男人是一个流氓走路的样子，那就是流氓的形象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也知道那个是什么样子，那个走路是三脚尖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，然后那个手是这样子摆的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那如果是一个熟女走路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呢？那就是脚步比较小，然后这样，不晓得为什么她手一定要这样提起来，不晓得为什么。那如果是一个 model。那什么 ，model 怎么讲？模特儿哈，模特儿走路是什么样子呢？他走路就是一直线的，对不对？他一定要这样走一直线，不知道为什么嘛？哎，他一定要这样走，哎，那为什么？其实知道为什么了，因为那样走哈，你从后面看那个屁股会摇动啦，哎，他为了要让他臀部摇动，所以他就这样走，然后增加那种女人的魅力这样子啊，哎，所以要当模特儿之前就要锻炼自己走一直线这样子，两只脚走一直线这样子，啊，这就是模特儿的形象。然后一个女孩子跑步的时候的形象什么呢？
那更奇怪了，就这样，不晓得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，因为那样跑也不会比较快。我在初一的时候就发现奇怪，女孩子走路在跑步的时候为什么样那个样子呢？真搞不懂。好，所以那个就是女孩子走路的形象啊。那么无想定的形象，它运作的方式是怎么样呢？成为世论上说，无想定者未有一生福片净贪，未福上然。这所谓的无想定啊，是说未，就是是说有一生，一生是什么？一生就是凡夫啦，啊，一生，一生的意思就是一时而生，因为它是一段一段的生命嘛，啊，所以一时而生，异地而生，这一世在这边出生，下一世一定不会同一个地方了，啊，所以异地而生，异象而生，在六道三界六道种种形象转变都不一样，啊，有时候地狱恶鬼出生，天人等等，所以异象而生。乃至于即使是同是人道，这此生跟他生的样子也不会一样的啊。不过你知道吗，以基督教来讲，基督教只有这个今世跟后世，没有前世，这是很奇怪的。那而且哈，他那个样子是永远这个样子，所以不是异象，是一象，所以死掉了以后他就永远是这个样子，这个永恒的就是这个样子，他的灵魂也现那个样子，他到地狱去也是现那个样子，他到他天上的父那里去的时候也是那个样子，所以所以这个基督教这个教理就很呆嘛，所以非常非常的，他们那个教理就非常非常粗糙，非常非常的 rudimentary 初级，就最初级了，最起码的那种级数叫做 rudimentary。 为什么称它为 rudimentary 最初级呢？因为说它有道理又没道理，就这样。那比如说小学一年级他只上了一学，只上了一个月的课，啊，读了一个月的书，你说他有知识吗？他怎么有那么一点点，对不对？那你说他没有吗？也可以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知识就是 rudimentary， 就是一点点点这样子。对，什么叫 rudimentary？ 就是一点点点，所以基督教的教理就是这么一点点点这样子。那可以满足哈，这个思想很粗陋，然后这个心很漏裂，又不愿意思考的人，这种人就适合去信基督教，那只要跟他讲说，你只要信就可以了啊 ，OK， 信就得永生了，就得救了啊 ，OK， 这样最好，为什么不用修？对，那就像佛法这么深，又要信，又要解，又要懂很多东西，哇，太麻烦了，算了，不算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就往下看。所以我觉得我这样讲经很好，一碰到哈，这个一切的凡物外邪小哈，然后就得破它一破，这样子啊，提醒提醒，把它活用一下，要不然讲了你都不。都不知道讲什么，都是道理而已啊，所以都不知道用啊，那你只知道定理定义，也不知道解题，那考试还是零分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死背定理，然后考试的时候都不会解，对。好，往下看。无想定者未有一生，
啊，就是凡夫啊。那因为他生生世世，他那个相状啊等等的地点啊，都所生的地点啊都是不一样，所以叫异生啊。福遍净贪，福你要加个已经，已经福了，这福就是降福啊，降福了遍净贪，这遍净上面你要加个三禅啊，三禅遍净你要加个天，三禅的遍净天的贪啊，未服上然啊，三禅上面是四禅嘛，对不对啊？那这个尚未服上界，也就是四禅，四禅的然。那问你，我们上次讲说无想定是第几禅的？第四禅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上然就是上界，就是指第四禅。所以无想定的人是已经不贪着三禅了，所以才入于四禅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入了四禅以后，对四禅的贪爱还没有断，这意思就是这样子了。未服上然，就是说对于他当下现在所住的第四禅天的贪爱还没有断啊，所以称为尚未服上界的然，然就是贪啊。休息一下。